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使徒行传》18章末了提到一个叫亚波罗的人，他是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圣经记载说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的人。是的，亚波罗是一位口才卓越、激情四射、心里火热的传道人。这样优秀的一个传道人，马上就吸引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的眼光。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以编织帐篷为谋生的手段，保罗因与他们同业，还投奔过他们。这期间，他们也受到了保罗比较全面的教导。当他们遇到亚波罗的时候，深深被这个充满激情的弟兄吸引，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他对福音的认识不够全面。亚波罗只认识耶稣的一些事迹，但他更多的是根据旧约圣经及施洗约翰的教训来讲道。今天的教会存在着一个现象，当有人传讲的道与我们认识的稍有不同，就可能把对方定义为假教师，进而小心翼翼，甚至敬而远之。但亚居拉夫妻和亚波罗却展现出了惜才爱才，一个愿教和一个愿意受教的态度。当亚居拉和百基拉邀请亚波罗去他们家的时候，亚波罗欣然前往。当亚居拉和百基拉将神的道给他讲得更加详细的时候，他谦卑接受。这种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圣经罗马书8章28节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对彼此都有益处。如果我们爱神，自然就会愿意遵行神的道。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爱神，遵行神的道，他们遇到保罗的时候，真切地去接待保罗。保罗与他们同住做工的日子，他们成为了彼此的祝福。保罗更是对这对夫妻进行了更好的装备，以至于他们遇到亚波罗的时候就爱他，看到亚波罗知识不完备，没有轻易轻看和否定他，而是把神的知识更好地装备他。亚波罗也爱神，遵守神的道，没有觉得自己不可一世、骄傲自大，而是虚心地听取了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教导，让他自己得到了很好的装备，能够更好的在福音的战场上战斗，对自己和之后面临的要收获的庄稼都有益无害。今天，有些上过神学院的学生可能骄傲自大，看不起没有上过神学院的人，不愿意接受没上过神学院的传道人的教导，听别人讲道都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居高临下，蛮有优越感的态度。保罗和亚波罗也是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轻视 亚居拉和百基拉。
上帝按照应许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他比所有的人都聪明，他研究又著作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书籍，并写箴言3000则、诗歌1005首，还有人际关系的作品。世界各国人士都前来听他的智慧讲论。
你说大卫王死后，他年轻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是，陛下心揽我主，我是这么听说。
那么，我们推罗国也该派特使去道贺。我希望和他们继续维系像与他父亲大卫一样的友谊，因为说实在的，大卫才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推罗王的特使到了吗？用隆重的礼节来迎接他们。
是，陛下。
所罗门陛下万岁！仆人们是推罗王西兰特派到贵国恭贺陛下登基，也希望再维系我们两国间的友谊。贵国若有需要，陛国很愿效劳。
这是所罗门王给我的信，让我看看。静候推罗西兰王正宫康泰，子因先父大卫王不克为我们的上帝建造圣殿，所以我现在定义造此殿。我们会派工人与贵国工人同工，工价由贵国定定。贵国西顿人的伐木技术无人能比，所以请下令要他们替我们砍伐黎巴嫩的香柏木。这很好。我要所罗门供给我王宫粮食作为工资。书记，来写信。
是，陛下。
就这样，西兰一直供给柏木和松木给所罗门，所罗门则把小麦和橄榄油供给西兰家终年吃用。所罗门从全国征召了劳工30000人去砍伐木料，他们被分成3队，每队10000人，每一队在黎巴嫩工作1个月，在家2个月，另派70000人搬运材料，80000人在山上凿石头。
我定义建造圣殿时，不能听见斧锤和铁器的响声，一切材料要事先准备好，凿好的建材要能互相配合，分毫不差，到时只要安安静静的装配凑合起来就好了，既安静又庄严的完成上帝的圣殿。
在预备木石建材的同时，殿内外的器具也由巧匠护兰负责制造。他是推罗人，母亲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480年，也是所罗门在位第4年的2月，圣殿开工，7年半后完工。
喂，太太，你在哪儿？
哦，在里面呢。今天呢，我们已经做完了一切精器，正像我以前所说的，那大殿里面还有个小圣所，它叫至圣所。在它里面 有两个用橄榄木做的包金基路伯天使，约柜将被放在他们的翅膀下面。基路伯各15尺高，他们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尖端挨着这边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尖端挨着那边的墙，双方里边的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
哇，全是金子的，我们大多数人还买不起金镯子金耳环呢。
我告诉你啊，那圣所的内部啊全是金的，你站在里面一看呢、啊、哇，金碧辉煌，美极了。
嗯，我相信呢，献给我们上帝的东西再贵也值得。
陛下请跟我来看看这刚完工的圣殿。
这是照先父大卫所设计的蓝图建造成的。唉，可惜他看不见，如果他能看到会多高兴啊。时候到了，那多年停放在帐篷里的约柜应该抬到至圣所，放在基路伯翅膀下了。书记，你通知全国各界领袖都来耶路撒冷参加献殿仪式，还要预备几千只祭牲的动物。
遵旨办理，陛下。
献新圣殿的大典马上就要开始，圣殿院内祭坛的东边是穿细麻衣的乐器队和歌咏队，正准备赞美上帝。他们所用的诗歌早由先王大卫编写好，有120个祭司用号筒伴奏，另有拔、瑟、琴等乐器协奏。
你们抬约柜的四位祭司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大
祭司。
所罗门王和众长老将走在会众前头，他每走几步就停下献一次祭。
众人随着抬约柜行进的队伍缓慢庄严的肃静地走向圣殿。进了圣殿之后，祭司将约柜放在至圣所的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接着所罗门王就登上外院中央的讲台。祭司离开圣殿的时候，忽然有云彩笼罩圣殿，闪耀着上主同在的光辉，致使他们无法继续崇拜的仪式，所罗门王就为会众祝福。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手成就了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
王接着双膝跪下，两手向天高举，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与你相比，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耶和华，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上帝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求您纪念向您仆人大卫所许的慈爱。
所罗门祷告完，天火下降，烧尽了燔祭和祭牲。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民众全跪下，脸伏在地，敬拜感谢上帝。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
中国的父母也好，西方国家的父母也好，无论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教导之后，从圣经而来，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的话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行为。啊，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0:12，他是这样说的：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以弗所书6:2，他是这样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如果子女对我们好的时候，要孝敬我们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想说大家不要拒绝。你拒绝是在什么？你是在阻止他得福啊。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得福吗？神说你做了，你可以得福，可以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拒绝孩子的好，拒绝子女的孝顺，表面上我们是在为他们考虑，不给他们增加负担等等这样的啊东西，但实则我们是在阻碍子女得福。所以今天我叫六名小小的一点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他是什么。他如果说爸爸给你，我毫不犹豫的我就接受，我说谢谢孩子，我说谢谢你记住爸爸，我就会这样同时会鼓励他。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说六名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分享，能不能跟其他小朋友分享，你能不能跟爸爸妈妈分享，能不能给妈妈一点给爸爸一点。他有的时候他会小气，他会不给，有的时候他会大大方方的话好给你，然后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那我们就接受，因为这是让他得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阻碍子女得福。好，那么借助这样一个引题，我想让大家再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一直教导我们，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其实有个很简单也是很正确的答案，我们都会说因为这样做蒙神悦纳，对不对？那么再一个经文大家来看，罗马书12:1-2，他是怎么说的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他在对弟兄姊妹们进行一个劝导，他说因着神为我们做了一切，所以我们要过圣洁蒙神悦纳的生活。然后他就接着他就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多的时候跟神的要求是不合的，跟神的要求是冲突的。我们曾经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每天不断的更新变化自己，要让神来更新变化我们。我们更新变化之后，我们说成为一个新人，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去做合神心意让他喜悦的事情。那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她爱上了一个王子帮，然后他们婚礼之前的话，所以她是自己亲自来缝制，无论是材料的一个选择、款式的一个设计，甚至个婚礼上各种花色各样的图案的搭配，女孩子都要亲力亲为。还有婚礼当天怎么样来首饰的搭配，选什么样的首饰妆容，她都要力求完美，一丝都不敢马虎。她要在婚礼当天，她要穿上她人生当中最漂亮的嫁衣，要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在来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呈现在新郎面前。在启示录19:7-8的时候，那么就讲到最后撒旦失败的时候，就讲到了会发生的事情，就讲到了一幕景象。我们先来诵读好吧。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主所行的义。然后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到那天啊，这是每一个信徒，无论到时候你还活着也好，或者你已经过世也好，或者你为主受难等等一切，你已经不在世了，没事的，到那一天也在一个善大的一个境况。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看我们有喜事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激动，对不对？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去帮忙的，都因为这个婚礼我们都很激动，是吧？我就想起啊，一凡结婚的时候，是吧？我们早早的就前一天就各样的预备，这一周各样的预备。我就记得我背后 Lily 要求了要做她的 PPT， 各样的要求，我也做了发给她。有的地方觉得不合适要改了，又再发回来，我又继续再改，又继续再弄，继续搞。然后第二天又去早早的打气球的装扮的各样的，就在做各样的预备。大家都很激动，因为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教会有什么喜事？你看有洗礼什么，我们也是什么很激动。所以到那天的话，你看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景象，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他说心腹也预备好了，那个时候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他特别就说到这个细麻衣是什么，细麻衣就是善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两节经文我读的时候啊，就让我感到很欢喜，就像我们就会有喜事的时候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同时的话我也为这一幕感到很震撼，更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信徒啊，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啊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重要性还有意义所在。在羔羊的婚礼上，我们首先看到心腹会预备好自己，会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经文又告诉我们细麻衣就是善徒所行的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细麻衣代表了善徒所做的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信徒每天我们能够做的每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在编织将来羔羊欢喜的时候心腹要穿的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可是心腹的嫁衣啊，我们个人的婚礼的嫁衣我们都会特别的重视，我们都会力求完美，要把最美的自己展现在新郎面前，更何况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羔羊的婚礼呢？这是一场豪华无比无比盛大举世瞩目的婚礼。
婚姻就像是夫妻两个人同乘一条船，船可以毫无目的的随波漂流，也可以在掌舵人的手中驶向一个美丽的目标。目标是来自夫妻两个人对共同生活建立的愿景，愿望的愿。有了愿景，整个家就因此不一样。2021年，有部韩国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电影的名字叫做《米纳里》，有人把它翻成《梦想之地》。电影描述一个亚裔家庭在美国奋斗的故事。男主角带着老婆孩子从热闹的加州搬到阿肯色州，在一大片荒芜之地落脚。全家住在一个很简陋像货柜车一样的房子里。丈夫看着除了草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土地，眼睛却放光，因为他看到了这片地充满了潜力，能够开发成一个大农场，他的孩子也可以在大自然里面快乐的成长。他心里这一个美好的愿景给了他动力跟耐力，领着他跟他的一家人度过艰辛的日子，一步一步走向更好的生活。您跟您的另一半有没有想过10年或是20年之后你们的婚姻会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像电影中的男主角有一个梦想之地在前面领着你们全家向前走？怎么样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建立愿景呢？婚姻辅导肖恩·斯托弗先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他说，首先你跟你的配偶要坐下来，谈一谈你们心中想要的婚姻跟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彼此之间该怎么样相处，家里面要什么样的气氛，生活里面都应该有些什么，家人之间有些什么交集，交集要多大，还有什么是你们全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斯托夫先生建议夫妻想想你们最希望在这个家里面能够看到的品德跟生活观是什么，比方说像和谐、尊重、接纳、宽容、沟通、信任、诚实、勤俭、坚韧、有进取心、积极乐观，还有身心健康等等。选出几个你们最看重的，作为全家一起追求的行为指标。这些核心价值可以是你们立家的基础，终年不变，也可以随着阶段性有所增减。以斯托夫先生的家为例子，他们有三个孩子，有一年他们为全家选的核心价值是慷慨助人、热情好客、生活简朴、勇于尝试，还有生活中要有乐趣。他们把这些字都写出来贴在墙上，让家里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被提醒，也成为他们生活里做决定的依归。有一回斯托夫先生要请朋友来家里住几天，太太心里有所顾忌，来回挣扎，拿不定主意。儿子抬头看到贴在墙上的字，就问妈妈，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慷慨跟好客吗？太太一听，没错，这正是他们设下要学习的目标。他马上就放下犹豫，决定排除可能有的障碍，要热情地接待客人。他们每一次要花钱买东西的时候，一想到生活简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很多不必要的花费就会舍掉。家里有人要学新东西，心里有点害怕的时候，大家就彼此激励，要勇于尝试。当事人心里就会增添了向前的力量。愿景像一个隐形的交通指挥，协助我们走我们要走的方向。不过愿景常常很抽象，很庞大，需要我们拟出具体的计划才会实现。斯托夫先生跟他的太太每一年都固定抽出两三天，找个清静的地方，拿出纸跟笔，好好的为他们的愿景做计划。他们首先会谈夫妻关系，今年他们想共同看到的进步是什么，比方说是不是要有更好的沟通，或是要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双方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跟努力？接下来他们会谈为家里面所设立的愿景，如果要让乐善好施融入生活成为习惯，他们全家可以具体做什么？是要去固定帮助一些慈善机构，还是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列出一个名单。如果要生活简朴，那么大家该断舍离哪一些东西？家里如果要有欢乐，有什么事情是全家可以一起做的？比方说一起做运动，或是一起玩牌，还是一起去旅游，什么时候去哪里做什么，把时间表具体的排出来。为每一个愿景里的项目做出具体的计划，而且每隔一阵子，比方说是每一季或是半年，做评估跟调整。在每一个实际的行动中，原本只是愿望的就会一点一点的实现。生活里面会有盼望，有生气，夫妻会因此更同心，全家的关系也会因此更紧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通常都是带着一份憧憬走进婚姻，但是粗糙的现实常常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那份憧憬淹没了，日子久了也就忘了算了，被生活带着走，常常被带到不喜欢的地方，也只能无奈地面对跟接受。愿景让我们能够掌握住主动权， 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梦想里往前走。希望您和您的配偶也能够走向你们的梦想之地。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少，极致走到天凉好个秋的年华。秋天这个如诗如画的季节，时时提醒着我，当心怀感恩，数算神的恩典。2015年是我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让我再度经历神恩典大能的一年。诚如以赛亚书所言，上帝真的为我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曾经的忧虑，不知所措，看不清的道路，神都为我们开路，并且一路滴满了油脂。去年年底，我卖掉住了十年心爱的房子，从开始清除杂物、整修房子，到今年三月搬进新家，整整耗时一年。这期间，有朋友收留我在他家居住，陪我找房子，多位教会弟兄姐妹义务为我搬家，存放我的家具物品，甚至为我安装一些设备，让我整个搬迁过程省钱省心许多。对于他们的爱心与付出，我真的是感恩无限，永铭于心。回想当初决定要卖房子的时候，实在有许多的挣扎与不舍，我和大女儿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因为是要换小一点、价格较低廉的房子，所以我们总觉得前途未卜，心有戚戚焉。房子能够卖掉吗？价钱会好吗？找得到各方面都满意又付得起的房子吗？新房子会有隐藏的大问题吗？迎着太多的不确定，而让焦虑与不安借机来拜访我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如果我对这句经文有足够的信心，就不致把忧虑与不安邀请到我内心来了，不是吗？事实证明，我的忧虑实在是多余的。虽然是迫于经济条件必须换房子，但神却因此祝福了我。除了卸掉我的经济压力之外，新家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更适合我目前的生活状态，而且还更新更好，地点更加方便。三个女儿也都对新家满意。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他所赏赐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爱这个新家，爱到时刻都不想离开它。并且神还赐给我在广播电视界传福音多年的老前辈做邻居。您说奇妙不奇妙？我如何能够不感恩呢？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件大事是，在先生逝世12年后的今年五月，我们的小女儿大学毕业了，三个女儿都学有所成，步入社会了。这对一个完全不过问孩子课业，并且收入不丰的单亲妈妈而言，我只能赞叹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将荣耀归给爱我至深的阿爸天父。真神之爱伟大无穷，高超诸星，深过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与您分享《真神之爱》这首古老诗歌中的几句歌词，来表达我目前的心境。祝福您也能够看见神的爱，享受神的爱。
基督徒都知道灵修的重要，可是常常花很多时间灵修，却没有得着。问题出在哪里呢？属灵前辈郭正勇老师要为我们分析原因，还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改进。
你发觉很多人灵修为什么很多时候灵来灵去灵呢？拿不到什么东西呢？因为的有几个原因呢。第一原因就是说，两天不余，三天晒网，不可以坚持持久。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说肤浅了事，就说人家说是好基督应该每天要读圣经，他就五分钟很快就读完就走了，所以没有什么感觉。第三个，常常灵修的犯的毛病是你用错了方法，用了礼拜五礼拜六的解经的方法、查经的方法去灵修，这个一早是开场的时候，这个理性的大头 就已经理性的分析分析了，就没有什么感情了。啊，杰克是在你刚醒来的时候，很清晰的时候，更重视感情，跟神那个神的感情的交换，不是理性的分析的。所以待会再告诉你是秘诀啊，一些秘诀怎么去灵修啊。所以我再说一遍，你早上最重要不是分析，早上是说找的一句话或是一几个字也可以啊，跟神有一个聊天。不但是你在祷告，你有时候也安静你的心神，来看看神在你脑海里冒什么话出来，而且跟最近的生活里面配合起来，想想最近的生活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跟神一个什么提醒，然后做个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所做的啊。
谢谢郭老师，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做灵修才会有果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您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现在在你们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帮助弟兄姐妹来学习圣经的？
我们是常常有聚会，小团契的一个聚会，还有一个小组分享啊。主日聚会的时候呢，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我们聚会的人很多。我们要是想把神的话更多的能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并且呢，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谈出来对神话语的那个感受，我们一般是利用小组聚会，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来谈论你生命当中对神的那个经历和对神话语的认识，并且呢，也谈一谈就是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然后我们又借着圣经来把我们的难处给解决出来。
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前自己都会在家里面先读圣经呢？
读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蒙福气。神是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认识神，第二方面神的话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法则，然后呢，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能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有个圣洁的生活。
大部分的基督徒自己都有自己的圣经，
现在是神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人手里头都有圣经，他们都特别渴慕查考圣经。
今天如果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到您的教会的话，教会是有圣经送给他们吗？
有的。
那么如果有朋友他还不想去教会，可是他想先读圣经的话，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圣经吗？
他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都努力的去满足他。他要是来到教会买也可以，他要是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和姐妹把圣经也可以送到他的家里面去。
哇，那你们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心，好像很希望把神的话送到每一位朋友的手上。
因为我们尝过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喜乐，我们愿意跟所有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全地都是我的，神说整个地球大地都是我的，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难处靠着神他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您可不可以在您生活里面举一个小例子，神是怎么用他的全能就帮助您克服了一个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能力甚至不知道的一个难处，神帮你解决的？
我知道神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啊，他随时随地的都来看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人会忽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他不断的来提醒。有一次我记着家里做饭就忘关火了，我就匆忙的下楼， 等到我下楼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上楼去拿东西。当时我就犹豫一下，我说有什么要拿的呢？好像我没落什么东西，但是我又寻思我上去吧，我家是五楼，我就噔噔噔噔的跑到五楼。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我就闻到屋里头熬那个粥的那个味道啊！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哎呀，我的伙伴关了，我就特别的感恩神，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关注我们。
哇，那真的是全地都是属于他的，连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所以神不希望他所爱的儿女们遭受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就特别给您这个感动，帮助您，否则的话可能锅就烧红了，甚至房子都烧起来了也不一定。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刚才这段圣经里面还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做祭司的国度呢，讲白了也就是相信神的人要去帮助别人来认识神，也帮助别人来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祝福和救恩。您在相信神以前，您的人生计划跟您相信神之后有巨大的改变吗？
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当然了，我们都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只为自己的喜好去生活。当认识神的时候呢，就知道神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了一个更高的价值。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我认识神以后，我就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呢努力的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神把他的小侍女差派到我的生活当中，让我的人生有了奇妙的改变。我也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也都在痛苦的里面，无助的里面，在茫然的里面。神也亲自会把他自己的儿女差派到你们中间啊，愿借着这个电台见证分享，能使更多的人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
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不但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而且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真正属于神的人，他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呢，一方面是靠着神用他的真理来教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私心错误，另外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悔改。同时呢，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使得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法的模样。我就记得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断地勉励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这个悔改的这个重要性。比方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提到这个说谎话、贪心啊这些错误，神光照我以后，我就开始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神不断地提醒我，所以我也开始在这些事情上面进行悔改。不知道在您的生命里面，您有没有感觉到您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您的生命真的开始发生一些本质性的一些变化，使得您成为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新造的人。
我讲一个关于我家里面的见证，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的悔改多重要，不单他自己得福气，他的家人也跟着他蒙福。但是神在我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是因为当我们遵行了神的话，然后呢神就会使周围的人被改变了。我的哥哥以前他是一个酒徒，他的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父亲还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只要是他喝上酒他就六亲不认啊。所以我的家里头以前是常常没有平安，别人家里头过年的时候都和和睦睦的，但是我的家庭只要家里人往一起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有一些的争吵。我的父亲呢，他也特别生气，他对于他的不孝的儿子甚至拿皮带抽他打他，但是呢他越这样的对他的儿子，他和我哥哥的关系呢就是越来越生疏。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断的为我这个家庭，为我的哥哥，为我的爸爸他们祷告。我的哥哥上帝给他一个奇妙的拯救的里面，他信了耶稣，
他现在是什么？完全的悔改，并且呢，以前是一个不孝顺的，现在是特别的孝顺。等我们的家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大虾那个皮儿扒下来，他然后呢把那个虾放在我爸的嘴里头，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我爸也信了耶稣。我谈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啊，使我们这个家庭啊就能和谐并且有平安。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今天在中国改变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带领他们脱离人生的痛苦，社会上的罪恶。原来我们是孤独的，自私的，现在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再孤独了，心中充满了喜乐。家人原来是有很多的不愉快的，而现在家庭因为耶稣基督而有了和睦。我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把耶稣基督带到您的前面，愿您从今天开始愿意在您生活的周围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教会，去研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也跟神家里面的人，就是基督徒，用心的交往。我相信您的人生就要从今开始彻底的改变了。愿神的恩惠、慈爱和怜悯、平安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直到永远。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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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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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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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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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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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